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来深入聊一聊一个你可能天天都在用，但对其内部到底怎么回事却不太了解的技术，就是现在最顶尖的那些人工智能模型。我们的资料来源是一次非常深入的访谈，对话的嘉宾是谷歌 Gemini 3项目预训练团队的负责人之一 Sebastian 博尔角。
咱们今天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当谷歌说 Gemini 3的巨大飞跃是因为更好的训练，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听起来就像一个冠军球队说他们赢球是因为打得更好，这当然没说错，但我们想知道的是他们真正的那个战术手册 AI 的进步，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放缓，还是说真正的变化才刚刚开始呢？
没错，这次访谈里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必须转变一个根本的认知，就是说我们不再是单纯的在构建一个模型了。
哦，那是在构建什么？
我们现在是在打造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
模型到系统？
对，这个词的转变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它背后代表的是整个研发思维的可以说是彻底颠覆。理解了这一点，才是理解当前 AI 进展的关键。
好了，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当被问到 Gemini 3的秘诀是什么的时候，官方给的答案是更好的预训练和更好的后训练。这个话听起来非常谦虚，甚至有点像在回避问题。
是的，但塞巴斯蒂安的解释就让我们看到了这句简单的话背后隐藏着多大的复杂性。他反复在强调，这背后并没有什么单一的可以写进教科书头条的那种
颠覆性的技术突破，对吧？
没错，完全没有。这正是关键所在。你可以这么想，我们现在追求的不是发明一种更快的跑鞋，我们是在建造一艘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对， Gemini 3的成功是几百项甚至可能上千项微小改进和优化的一个结晶。访谈里提到，光是预训练团队就有大概150到200人。
哇，这么多人。
是的，这些顶尖人才，他们每天的工作不是说都在期待那个尤里卡时刻，而是在做极其精细的系统工程，发现然后修复系统里的微小缺陷，进行无数次的参数微调，优化数据处理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小部件的0.1%的提升，最后汇聚起来就成了整体性能的巨大飞跃。
你用航空母舰来打比方，这让我产生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重大的技术突破来当灯塔，一个200人的团队每个人都在做微小的调整，这听起来很容易就乱套了，对吧？他们怎么确保这几百个微小的努力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而不是互相抵消了呢？
问到点子上了，这恰恰就是系统工程的核心挑战。他们依靠的是一套极其严格而且非常高效的实验和评估体系，任何一个微小的改动，比方说一个新的数据清洗算法，或者对模型架构的一个微调，都必须经过成百上千次那种受控实验的验证。它不光要证明自己能带来提升，还要证明它能和系统里其他几百个组件和谐共存。
哦，还要考虑兼容性。
对，很多时候一个想法看起来好像能提升性能，但因为它会干扰到其他模块，最后就被放弃了。所以这是一种有纪律的创新，而不是一片混乱的修补。
明白了，所以我们应该把 AI 的进展看成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而不是天天盼着有什么石破天惊的发明。说到进展， Sebastian 他自己也承认，目前这个发展速度超出了他几年前的预期。
是的，他提到，尽管当年的规模法则，也就是 scaling laws 已经指明了方向，但亲眼看到这一切变成现实，感觉还是挺难以置信的。这种感觉在很多一线研究者身上都能看到，他们一方面是这一切的创造者，另一方面呢，又和我们一样对最后的结果感到惊叹。规模法则它更像是一张藏宝图，它告诉你往东走能找到宝藏，但它没告诉你路上会遇到沼泽啊、悬崖啊、猛兽啊这些东西。
对，
而这种系统工程就是在解决所有这些实际问题，最后扎扎实实地把这条路给走通了。这种进步听起来可能不如单一突破那么激动人心，但它更稳固，也预示着这种势头短期内不会减少。
接下来这个概念让我印象特别深， 因为它听起来，不像在谈工程，反而像是在谈论艺术。在讨论怎么管理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时，塞巴斯蒂安提到了一个词儿，叫科研品味 （research taste）。
品味这个词儿用得非常妙，它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在复杂系统里做出正确决策的那种战略性的判断力，尤其是在你面对无数个可能的优化方向的时候。它包含两个核心要素。
哪两个？
第一个是整合与协作，就是说你的研究成果必须能跟别人的工作很好的结合起来。他举了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如果你的一个想法能让模型性能提升 5%， 听起来很棒吧？
当然了。
但如果实现它的代价是让团队里其他所有人的工作流程都复杂化 10%， 那就是一个糟糕的权衡。
等一下，这听起来有点反商业直觉啊。在一个竞争这么激烈的市场里，5%的性能提升可能就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了。放弃这样一个确定的收益，真的能被接受吗？管理者要怎么去平衡这种长远的技术品位和短期的业绩压力呢？
这就是品位的体现。一个有远见的团队会认识到 AI 研发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那10%的团队效率下降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累积成巨大的技术债务，会拖慢所有未来的创新。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你个人这次跑快了多少，而是整个团队的累积加速度。
Horst Neulein， 我明白了，这是一种着眼于整个研发生态系统健康的思维方式。
对，好的品位就是能抵制住短期诱惑，选择那条能让整个团队长期可持续性的加速前进的路。
那第二个核心要素呢？
第二个要素是他说的对复杂性的过敏。
每个项目都有一个看不清的复杂性预算，你不能无限制地增加系统的复杂性。有时候一个性能上可能只做到95分，但实现起来极其简单的方案要远远好于一个能做到99分但极其复杂的方案。
为什么呢？
因为简单意味着可维护、可理解、可依赖，简单才为未来的持续进步留出了空间。一旦系统变得太复杂，就像一个缠满了各种电线的机器，你再想动任何一根线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崩溃。这个思路其实可以应用到很多领域，不只是 AI， 任何大型软件项目甚至公司管理可能都面临着复杂性预算的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看到各大实验室的模型架构在宏观上都那么像，大家都在用基于 Transformer 的架构，因为这是一个经过验证、相对简单而且可扩展的基础。与其各自发明一套奇极复杂的轮子，不如在一个稳固的地基上进行优化。
完全正确。好的科研品位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大胆创新，什么时候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把精力花在最关键的地方。
你刚才用航空母舰打比方，这让我很好奇它的内部设计图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Gemini 3 的底层架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知道它是一种基于 Transformer 的叫混合专家模型 Mixture of Experts MOE。
是的，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司的组织架构来通俗地理解 MOE。 传统的密集模型就像一个所有员工都是全才的小公司，不管来什么任务，法律问题、营销策划、技术开发，所有员工都要一起上，一起讨论解决。
听起来很累。
这在公司小的时候还行，但规模一大的话，效率就极其低下。而 MOE 模型呢，就像一个大型跨国公司，公司内部有很多高度专业化的部门，比如法务部、市场部、研发部等等，这些就是专家。同时，公司还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总机，或者叫任务分配中心，这就是路由器。当一个任务进来，比如说一个法律合同，路由器会识别出它的性质，然后直接把它分给法务部的专家去处理，其他部门的员工就可以继续做自己的事儿，完全不被激活。
这个比喻很清晰，所以它就像一个聪明的任务分配系统，但它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为什么不是所有模型都用它呢？这种架构有什么取舍或者说缺点吗？会不会出现那个路由器犯错，把一个数学问题发给了艺术部门的情况？
问得非常好，它当然不是完美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你提到的路由器本身。训练这个路由器，让它能准确地判断每个任务该由哪些专家处理，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儿。它需要学会复杂的判斗逻辑，而且如果它戳错了， 确实会严重影响模型的性能。第二个挑战是训练的稳定性，因为每次只有一小部分专家被激活，整个系统的训练动态会变得非常复杂和不稳定，也很容易出现某些专家过劳，而另一些专家一直无所事事的情况，导致负载不均衡。
哦，明白了。
所以驾驭 MOE 架构需要大量的工程技巧和经验，也就是为什么它直到最近几年才在顶级模型中被广泛应用。
所以 MOE 是用更高的训练复杂度和技术门槛换来了日行上更高的效率，这种对效率的极致追求自然也延伸到了另一个核心资源上，数据。我们每年都会听到那个经典问题，我们是不是快要用完互联网上的高质量数据了？
Sebastian 对此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视角转变，他认为我们正在从一个心理上的数据无限的时代转向一个必须承认数据有限的时代。
哦，
这不是说数据明天就没了，而是说我们终于开始正视一个事实，高质量的公开可用的数据是一种有限的宝贵的资源，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肆意挥霍了。
那么这种从无限到有限的认知转变具体会怎么改变研究范式呢？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去翻箱倒柜，找一些几十年前在数据稀缺时代发展起来的老技术？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在数据无限的假设下，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法是简单粗暴的，用更多的数据去淹没问题，这是一种暴力破解的思路。但当我们承认数据有限时，就必须变得更聪明。重点从我们有多少数据转向了我们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现有数据，这包括不但限于发展更先进的数据过滤和去重技术，确保喂给模型的每一条数据都是高质量的，研究课程学习，让模型像人一样从简单到难的学习知识，提高效率，还有重新审视那些老技术，比如主动学习、半监督学习等等，看看他们在今天的大模型时代是不是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这就像是从一个认为水资源取之不尽的文明，转变成一个需要精确计算每一滴水用法的节水性文明。这也自然引出了关于合成数据的问题。既然真实数据有限，用 AI 自己生成数据来训练下一代 AI， 这是不是一个可行的出路？
是的，这是目前最热门的方向之一。但 Sebastian 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核心挑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用一个强大的模型 A 去生成数据，来训练一个较小的模型 B， 这已经是有效的，这叫知识蒸馏。
对。
但真正的问题是，你能不能用模型 A 生成的数据去训练出一个比模型 A 本身更强大的模型 C？ 如果你只是让模型 A 重复它已经知道的东西，那么模型 C 最多也就达到模型 A 的水平，甚至会因为信息的损失而变得更差。这就是所谓的模型近亲繁殖或者模型坍塌的风险。
所以挑战就在于如何让 AI 生成出它自己知识边界之外的具有真正创新性的数据。
完全正确。如何引导模型生成真正有创新性、能突破现有能力上限的数据，而不是在原地踏步，这是目前所有顶级实验室都在投入巨大精力思考的难题。
这可能需要将模型与外部工具、真实世界的反馈循环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让它闭门造车。
那么，这一切对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 AI 的进步没有放缓，就像 Sebastian 说的那样，未来两三年我们会看到什么？
他在访谈中预测了两个非常具体而且影响深远的方向。第一是重大的科学发现。
人工智能将不仅仅是处理语言和图像，而是会成为一个强大的科学工具，辅助人类在物理、生物、材料学这些基础领域取得真正的突破。
这在 DeepMind 的历史上已经有所体现了，比如 AlphaFold。
对，但未来这种应用会更广泛、更深入。
那第二方向呢？
第二个方向，我觉得对所有知识工作者来说都更直接相关，那就是 AI 将加速研究本身。AI 会成为研究人员的强大助手，接管那些繁琐的重复性的工作。 Sebastian 用了一个很生动的词，叫照看实验， Babysitting Experiments。
照看实验这个词太形象了。
对啊，
他这么一说，立刻就让我想起了我读博士的时候，为了等一个模拟跑完结果，真的就在实验室的折叠床上过夜。
我懂。
当时如果有一个 AI 助手能帮我模拟进程，发现异常，自动记录数据，我可能能多睡好几个小时，而且把更多精力放在思考下一步做什么上。
的确如此，未来这些繁琐的工作都可以交给 AI 智能体来完成，这样人类研究员就可以从这些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整个流程中最具创造性、最无法被替代的部分，提出深刻的假设和设计巧妙的实验。
这再次印证了一个核心观点， AI 发展的目标不只是创造一个更聪明的机器，更是利用这个机器让我们自己变得更聪明、更高效。
所以 AI 不是要取代科学家，而是要给科学家装上涡轮增压引擎。
说到这里，塞巴斯蒂安还为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他指出，在当今的 AI 领域，有一种能力可以被称为超能力。
是的，这个超能力就是能够理解从底层硬件，比如谷歌自家的 TPU 芯片，到顶层研究思想的整个技术栈。我们之前一直在谈， AI 研发已经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里，如果你只懂算法，不懂硬件，你的想法可能因为不切实际而无法高效实现。
对，反过来，如果你只懂硬件，不懂应用，你的设计可能又脱离了实际需求。而能够贯穿硬件、基础设施、数据模型架构和上层应用，进行系统性思考的人将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人不是简单的全才，而是一个T型人才，他在某一个领域有深度，但同时对上下游领域有足够的理解。他们能发现不同层次之间的机会和瓶颈，提出别人看不到的跨层次的解决方案。
这对任何想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黄金建议。不要只满足于做一个算法工程师或者系统工程师，而要努力成为一个能够理解全局、连接不同层级的系统架构师。
正是如此，这种跨层次的思维能力在任何复杂的工程领域都是稀缺而且宝贵的。
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顶尖 AI 模型背后复杂的系统工程，理解了为什么进步是无数微小改进的累积，而不是依赖单一的隐色子弹。我们还学习了顶尖研究者必备的那种介于科学和艺术之间的科研品味，以及整个行业从数据无限到数据有限的重大思维转变。
总结来说呢，尽管规模依然重要，但 AI 研究的前沿已经转向了更精细化的领域，系统构建的艺术，数据的巧妙运用，以及无数微小创新的整合。进步不再是一条笔直向上的直线，它更像是一棵复杂的、不断分叉、枝繁叶茂的研发之树。
最后，留给你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塞巴斯提安在访谈中提到了他早期参与的一个叫 Rachel 的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思想是让模型学会去检索外部信息，而不是强迫它把所有知识都记忆在自己的神经网络参数里。他认为这个想法在当时有点超前，因为那时的模型能力还不够强，没法很好地利用检索来的信息，但未来几年可能会变得非常重要。
哎，这就引出了一个关于智能终极形态的有趣问题。你可以想一想，随着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是拥有一个能记住人类所有知识、无所不知的大脑，还是拥有一个虽然自身记忆有限，但知道如何及时、精准地从外部世界找到任何所需知识的大脑？未来的超级智能会更像一个完美的学者，还是一个完美的图书馆员？这个问题可能不只是一个哲学思辨，它很可能决定了下一代 AI 架构的走向，以及未来数千亿元甚至数百亿元的研发投入方向。